想象一下，你正坐在自家平顶屋的屋顶上吹风，突然之间警报声大作。
对，那种极其刺耳的生存警报。
没错，有个声音在你耳边大喊，立刻往身上跑，千万别进屋，拿你的钱包，也别拿你的护照，连外套都别拿，直接跑。你可能会觉得这大概是一场极端的火灾演习吧？
或者是某种，真人秀的疯狂惩罚环节。
是啊，但如果我告诉你，这是2000年前一群人面对的真实生存指令呢？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
很高兴能一起聊聊，真的，当我们在博物馆里，就是隔着玻璃看历史，或者阅读古老文献的时候，很容易把它们当成某种宁静的田园诗。
确实会有种距离感。
对，但如果你真正了解当时的语境，那种安全距离的滤镜会瞬间击碎。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丁彩航被大家误解的段落。今天我们要剖析的资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24到25章的第17讲讲义。
基纳博士不仅是一位顶尖的新约学者，他的历史考证非常硬核，细节极其丰富。
是的，很多人对这段经文的印象可能就是那种晦涩的宗教预言。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拨开这些古代比喻的外衣，还原它在公元1世纪极其残酷而且紧迫的历史真相。
没错，今天我们不仅要弄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更要带大家看懂为什么这些信息对于今天身处信息过载、充满各种末世焦虑的你来说依然非常重要。
好的，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提到末日预言，现在的人脑子里立刻就会浮现出好莱坞灾难片、流星砸地球之类的画面，
甚至外星人入侵，对吧？
对，但在这份考证里，我们被立刻拉回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时刻。
是的，耶稣曾经警告他的追随者，当看到荒凉的毁坏时，必须立刻逃到山上去。这绝对不是一个精神层面的隐喻，
也就是这是字面意义上的逃命。
完全正确。如果我们看真实的历史，公元66年，犹太爱国者在圣殿里屠杀了祭司，这直接成为了引爆点。
哇，所以内部先乱了。
对，3年半之后，罗马军队兵临城下，将耶路撒冷重冲包围。
等等，这我就有点想不通了。如果在古代发生战争，正常的生存策略难道不是应该躲进有城墙的坚固城市里吗？往毫无防御的山上跑，这听起来完全反直觉啊。
一般情况下确实是这样，人们会指望敌军围城觉得太累，补给跟不上而撤退，
耗死敌军，对吧？
没错，但罗马人没有走，他们像当年亚历山大帝围攻推罗一样，死死地围住耶路撒冷，直到城内发生了极其恐怖的饥荒。
资料里提到这个饥荒的程度让人毛骨悚然。
是的，那位亲历了战争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有明确记载，城里的饥荒严重到有些母亲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
天哪，这简直是人间炼狱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个逃跑警告中充满了让人窒息的紧迫感。耶稣不仅说不要进屋拿东西，甚至说如果你在田里工作，连拖在田边的外衣都不要回去拿。
这听起来确实像极了我们在开头说的那场突发的火灾演习，你连抓起手机的时间都没有。但是连外衣都不拿，是不是有点极端了？你想啊，对古代中东人来说，外衣不仅是白天穿的，到了晚上在野外，那就是保命的被褥啊。
确实，在当时的律法里，外衣可是连债主都不能拿走过夜的抵押物。
对呀，那为什么连这个都不让拿？
这里引人胜的是，这种极端性恰恰是为了打破人们对物质的最后一点依赖。外衣确实珍贵，但在生死存亡的审判和灾难面前，生命本身高于一切最珍贵的财产。
说白了就是保命要紧，别管财产了。
对，而且当时的逃跑阻碍极其可怕。耶稣特别提到，怀孕的和哺乳期的妇女会有祸了。
这个很好理解，行动不便，逃跑肯定受影响。
他还祈求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者是安息日。
为什么特别提到冬天和安息日？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当地的冬天正好是雨季，雨季会导致约旦河泛滥，你带着老人孩子根本无法渡河。
那安息日呢？
安息日的话，城门是关闭的，你不仅出不去，也无法获取人和牲畜作为交通工具。更要命的是，一旦犹太起义军控制了城墙，就不允许任何人出城了。
也就是想跑都不让跑。
对， 他们的逻辑是，要么跟我们一起死，要么你就是叛徒。
所以城里不仅有罗马人围困的死局，还有内部起义军的暴行，这真的是插翅难飞了。
没错，资料里提到著名的拉比·约翰南·本扎开伊，他甚至要靠着装死，让门徒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才勉强骗过守卫逃出城。
哇，连德高望重的拉比都要用这种极端方式。
还有更绝望的，当时的叙利亚辅助军团听到一个传闻，说犹太难民为了保住最后的财产，把珠宝吞进了肚子里。
等等，他们不会是……
是的，士兵们竟然把抓到的逃难者活活抛肠破肚来搜查珠宝。
这太让人毛骨悚然了，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抽象的道德课，这是极其残酷的生存绝境。
完全正确。相比之下，那些真正听从了警告的早期基督徒，没有片刻犹豫，放弃了所有财产，提前逃往了约旦河谷另一边的佩拉的安全地带，保全了性命。在灾难面前，犹豫一秒钟就意味着死亡。
就是必须当机立断。
对，为了让这段历史更有现代温度，基纳博士还分享了他妻子的亲身经历。
我对这个故事印象很深。
在阿非洲的一场战乱中，他妻子作为难民面对逼近的炮火，他家里还有一个半瘫痪的父亲无法行走，原本已经是绝境了。
这种情况下根本跑不动啊。
是的，但绝望祈祷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推着一辆独轮车出现，帮他父亲逃进了森林。逃亡的时候，他背着婴儿，头顶着行李，甚至连护照都来不及拿。
真的，在那种时刻，护照啊、外衣啊都不重要了。如果在公元一世纪，那种毁灭是如此迫在眉睫，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呢？毕竟，现在不管是刷短视频，还是看小报，总有人在喊世界末日要来了。
这个现象确实很普遍，
对吧？所以历史的残酷和今天的末日焦虑界限到底在哪里？
这个是一个极其真实的焦虑。当时的假先知和我们今天的某些末日预言家一样，喜欢把自然灾害和战争当成末日的铁证，
就是一有风吹草动就说末日来了。
但耶稣明确列举了这些所谓的非末日预兆，他说你们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会有地震、饥荒，他强调这些只是生产之难的阵痛，末日还没有到。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就像人有一点头痛脑热就立刻去查医疗网站，然后对着满屏的症状认定自己得了绝症。我们总是把历史的阵痛当成末日。
这一人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肯定觉得世界要毁灭了，
绝对有理由相信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一切都要结束了。但真正的末日降临，或者资料里说的 Parisia， 并不是这样。
那真正的末日画面是什么样的？
它不是偷偷摸摸的，不是某个人在某个偏僻角落宣称我就是救世主，它是宇宙级别的，就像天上的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
就是那种极其壮观的景象。
对，资料里还用了一个非常生猛的意象，尸首在哪里，秃鲸就聚在哪里，这是一种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无法忽视的终局，
任何人都能错过。
没错，而且在此之前有一个真正的前提，那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
讲到这里我必须得停一下，因为资料里触及了一个现在非常火的概念，尤其是在某些流行文化和信仰圈子里，叫做灾前被提，
也就是很多人常说的 pre-tribulation rapture。
对，就是认为在世界末日的大灾难降临前，信徒会被某种神秘力量提前接走，从而免受苦难。但基纳博士在这里放了一个重磅炸弹。
确实，这个历史考证非常具有颠覆性，
我看资料的时候都惊了。等等，这个如今在很多人看来几乎是常识的灾前逃生舱理论，其实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客观探讨的历史事实。基纳博士在考证中指出，直到1830年，一位名叫约翰·拿尔森·达米的英国思想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划分历史阶段的神学理论。
也就是在这之前根本没有这种说法。
是的，在长达1800多年的教会历史中，任何文献记录有人教导过信徒能在末日大灾难前被接走免受苦难。
1800多年里从来没有人这么信过，大家都没有这种提前买票离场的预期。
没有， 在此之前，人们要么认为自己正身处灾难中，要么认为自己即将穿越灾难。
哇，那如果我们拿着这种免死金牌的心理预期去面对现实，后果可能会非常灾难性。资料里提到，中国基督徒在特殊历史时期，也就是上世纪中叶，受到严酷迫害的例子就非常让人唏嘘。我们在这里只是客观复述资料里的历史案例。
是的，资料提到，当后来西方传教士回到中国时，中国信徒感到被严重误导了，因为他们曾被教导大灾难前被提，结果当残酷的迫害来临，传教士也消失时，他们以为自己被遗弃了。
就是他们觉得别人都上天了，怎么把我留下来受苦？
没错，他们以为所谓的被提已经发生，而自己被落下了。
这种心理防线的崩溃，其实比肉体的苦难更可怕。
这个历史教训非常深刻。如果我们将耶稣的教导看作是应对不可避免的苦难的装备，而不是一张逃避现实的免死金牌，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也就是说，苦难是必须面对的。
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中的教导与此高度一致。在这个充满灾难的世界里，需要的不是逃避，而是坚忍，直到主像夜间的贼一样，在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降临。
既然我们不能指望提前买票逃脱苦难，也不知道末日的确切时间，那我们该怎么过好当下的每一天？难道就每天提心吊胆的等吗？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看看马太福音25章里给出的几个非常著名的关于准备的比喻。
好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是关于管理仆人的比喻。
一个知道主人心意却不照着做的仆人，趁主人不在，利用职权虐待同伴，中饱私囊。他最后的下场极其惨烈，被腰斩。
腰斩，在古代这是极刑啊。这个惩罚听起来极其严厉。
但这也揭示了领袖的本质。在古代或者任何社会，权力很容易被用来剥削。但在这里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一个人拥有了领导地位，他唯一的合法角色就是服侍。
说得好，权力就是用来服侍的。
如果利用手里的资源满足私欲，必将面临最严厉的审判。
接下来是十个童女，或者说伴娘的比喻。五个聪明的带了油，五个愚拙的没带。结果新郎半夜才来，没油的伴娘去买油，回来发现门关了。
这个故事大家应该很熟悉。
对，但我觉得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都会觉得这新郎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不就是迟到了吗？新郎甚至在门内冷酷地说，我不认识你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古代巴勒斯坦的文化。当时的婚礼游行通常在夜间进行，伴娘们必须举着火把。资料特别指出，那通常是火把，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小油灯。
火把的话，没油肯定就不行了。
没错，而且这些伴娘往往是十几岁的少女，一场婚礼宴席可能长达七天，整个村庄都会参与。
所以对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千万不要用今天去参加朋友婚礼迟到半小时的心态去理解这个比喻。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在当时，如果在这个极具公共象征意义的仪式上搞砸了，火把灭了，被关在门外，对于这些少女来说，不仅是错过了派对，
更是面临整个村庄的社会性死亡。
是的，新郎那句我不认识你们，在当时的文化中是一种极其严厉的断绝关系的宣告。
哇，这不仅仅是丢脸，这是彻底的放逐了。接着是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也就是 talents， 拿了5000和2000的仆人都去投资翻倍了，唯独那个拿了1000的仆人根本没去投资。
他找了块布把那一锭银子包起来，直接埋进了土里，连最基本的银行钱庄都不愿意去放。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好比你取出了毕生积蓄的现金塞进一个破咖啡罐里，然后埋着自家后院。
极其准确的类比，这不仅抵御不了通胀，在古人眼里这也极其荒谬。
怎么个荒谬法？
因为少数拥有资本的人，比如当时的大希律王，去罗马确认王权时，都是要把手里的资本运转起来赚取回报的，这是当时的常识。
但那个仆人给自己找的借口是因为害怕，他说因为知道主人是个严厉的人。为什么耶稣要把这种害怕描绘成一种对主人极大的侮辱？
这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隐藏才干不仅是消极怠工。那个仆人对主人说，把你自己的东西拿去吧，
因为你很严厉。
这话听着挺阴阳怪怪的。
在当时的文化中，这确实是对主人性格的严重扭曲和隐性的敌意。
上帝赋予了我们资源，无论是经济上的、时间上的，还是天赋上的，
就是各种才干。
对，如果我们因为扭曲的认知无所作为的浪费生命，本质上就是对造物主慷慨本性的侮辱。
那么当我们了解了历史的真实残酷，打破了逃离现实的幻想，也明白了要用手里的资源积极准备之后，在整个叙事的最后，当最终的审判到来时，万民到底会根据什么标准被审判？
这就来到了资料里最引人深思，也可能是最具争议的一个比喻，绵羊与山羊。
这个比喻很有名，绵羊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在古代农业社会，这很好理解。绵羊顺从，产值高，被放在代表偏好和尊贵的右边，山羊比较叛逆，就放在左边。审判的观点在于国王的一句话。
哪句话？
你们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里的核心争议点是，这个最小的弟兄到底指谁？
资料里非常客观地陈述了两种主要观点。第一种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像德雷莎修女或者社会活动家罗纳德·塞德等人持有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指的是世界上所有的贫困、边缘化的人。
这个观点非常普遍，
听起来也非常符合现代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吧？
的确如此，关心穷人是非常高尚的情操。但基纳博士主出，如果严格遵循马太福音的上下文进行解经，绝大多数新约学者得出了另一种结论。我们这里也是客观转述学者的分析。
是什么结论？
我们要看耶稣在整卷书里是如何定义弟兄的。在第十二章，耶稣指着门徒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
也就是不仅限于血缘，更指向跟随者。
对，更关键的是，在第十章，耶稣吩咐门徒出去传道。在古代，这群传播福音的使者没有任何现代的后勤保障，他们必须完全依赖当地人的款待，
就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是的，他们会挨饿、口渴、衣服破烂，甚至入狱。耶稣在第十章明确对门徒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所以这就像是某种外交豁免权或者国宾礼遇，你如何对待一个国家看起来落魄的大事，就等于你如何对待那个国家的国王。
这个类比非常精妙。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一切就豁然开朗了。这完美闭环了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大前提，
就是末日到来的唯一标志是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
没错，当这些福音的使者，哪怕他们看起来再落魄、再微不足道，带着真理的信息来到万民中间时，万民如何对待他们，是否愿意接待他们并接受他们带来的信息，就成了最终审判的试金石。上帝对携带他信息的人有着极其深切的认同。
这确实是一个颠覆认知的视角。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么多，从一世纪耶路撒冷城破时绝望的逃亡，到面对末世焦虑时打破逃生舱的幻想。
再从伴娘的社会性死亡聊到那个荒谬的咖啡馆投资。
最后是关于终极审判的惊人标准。听完这些，你可能会发现这和你以往听到的某些神学传统不太一样。
这正是基纳博士在资料最后发出的呼吁。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今天的各种学说，最重要的永远不是盲从某一种传统。
资料里提到了一些很具体的行动指南。
对，他提到了《使徒行传》中的庇利亚人，他们听了保罗的讲道后，每天亲自查考圣经，要看看保罗说的对不对。
就是不盲从权威。
是的，他也提到了古代的约西亚王，当他在圣殿里重新发现律法书，意识到整个国家都偏离了真理时，他撕裂了衣服，立刻采取行动。
基纳博士自己其实也是个绝佳的例子。作为一个新信徒，他曾被某位权威人士强迫接受某种关于末日背题的观念。
别人告诉他，所有属神的人都这么信。
但他没有盲从，而是每天读40章圣经，亲自去考察，最终发现了更广阔的历史和文本真相。圣经，也就是正典，它的原意就是量度用的尺子。
我们可以
也应该在次要的问题上彼此尊重存异，但必须在核心基础上用这把尺子去亲自检验一切。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焦虑蔓延的时代，保持警醒绝对不是去疯狂寻找末日的自然或政治预兆，
而是衷心地使用你手中的资源，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并对真理保持开放和探究的心态。
总结得非常到位，
谢谢。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给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课外思考。如果你今天所面对的这个纷乱的世界，其实并没有给你留下一张逃避现实的免死金牌，如果那个最小的弟兄真的指的是那些带着真理信息来到你生命中的人，那么下一次当一个看似不起眼甚至有些落魄的人带着挑战你固有观念的信息出现在你面前时，你会把他们当成需要赶紧打发的麻烦，还是那位伪装起来的国王呢？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和我们一起潜入历史的深处，我们下次探索再见。